所以今天我们的对谈嘉宾就是吴振廷医师，耶、
大家好。
好，吴医师自我介绍一下。
我现在是一个内分泌科的医师，主要是对疼痛很有兴趣，是我自己椎间盘有受过伤，
是
啊，曾经就是有瘫痪了一阵子啊，
瘫痪了一阵子，
对啊，就是大概开完刀之后大概有3个月不能走啊，慢慢复健，
是，
可是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啊，就是说，好像他们都说好的差不多你可以走了，很好，但是跟我们
他们大概开完多久的时候讲好的差不多你可以走？
大概是等我下床开始复健的时候，他们就说大概这样也2个月了。
你说开完刀2个月？
对 对, 對，2个月了啊，就是可以在我们不是有去复健科会去反正就是术后的 care 嘛。
对。
然后他就说啊，你复健了 OK 了，可以平常行走了，这样就没问题，你可以出院工作了。
是。
但是跟我本来是个外科医师，跟我那种强度完全就没办法、
你本来是一般外科吗？
一般外科，
对对 对, 對 ，OK，
对啊，就那种强度站一整天根本没办法
哦、
然后就没办法，只好离职，然后就开始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至少回到我的 baseline。
是，
我本来是可以比铁人三项，就是可以完成116，那个距离大概就是说可以游泳1.9公里嘛，
是，
然后可以骑脚踏车90公里，然后可以跑步21公里，那跟你只能
21公里，
你只能
就觉得很
对啊，
厉害，
所以你只能走跟那个距离，完全是天差地远啊。
那你当初是什么原因导致腰椎的椎间盘受伤的呢？
其实那个应该是车祸造成的，但是可能因为训练强度很好，所以当下没什么感觉
哦，
但我回顾之后看我那个安全帽都裂掉了，
对啊、OK，
就是撞击力其实很大，我那个车其实，
所以开车祸，所以你是摩托车嘛，然后
脚踏车
、
对，比赛，我们时速都40几公里，对，
所以那时候脚踏车的车祸当下还不会觉得很痛，
完全没感觉，
完全没感觉，
对啊，就擦伤，
是，
还可以，
然后后来的腰痛是。
后来就腰痛，就工作的时候开始腰痛，
对啊，是，
然后就越来越痛，然后像那种开刀我们开整晚的，症状就加剧啊，对啊，就没办法，
所以就决定开刀这样子，
对，就决定开刀，
是，
最后其实已经有点就是无力了，
就是、
对，无力了啦，所以不得不开了，
是，
然后也曾经打过椎间盘，就是增生治疗椎间盘，
对，也打过椎间盘，
对，所以想说该试的都试了，就开刀这样子，
是，可是开完刀会整个无力到瘫痪2-3个月，感觉也是蛮拼的呢。
其实我应该是运气比较好的那一个，就是我进去开的时候，我脚无力，然后当天晚上就两只脚就没力了，
是，
本来只有一个大拇指嘛，然后后来两只脚就没力了，然后到了早上就Cordon Equinox Syndrome，
就是马尾症候群，
马尾症候群，是，对，然后到医院其实就已经大小便就失禁了，就已经到那么严重了，所以我算是运气不太好的那一群，对啊，
是，偶尔，反正好像手术的刀，腰椎的刀，偶尔就会遇到就是术后产生马尾症候群的现象，
对，因为那个会肿胀嘛，
是
啊，那个空间肿胀，那个其实我这个就很有趣了，本来那个影像啊，我看起来几乎就是被截断的，但是我没有症状，对，就是我开始一点点痛就照 MRI， 其实很严重，他们说你一定要马上开，但我没有症状，
是
啊，只是到后来越来工作越来越繁重才开始有症状，
是
啊，所以去开的时候学长是说我是外科嘛，马上就可以，他们就紧急刀，对，他们说已经没办法开微创了，只好开不能开显微，只能开微创了，这样子，
是，
对啊，
OK， 是，
对，就是这样子情形，所以我运气比较差的，
哇，所以你自己亲身的经历就也是蛮厉害的，
就是比较可以理解那个病人的感觉啦，
感觉是，對啊，那你后来的复健过程，从术后，然后有马尾症候群，就是有大小便失禁，然后会无力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慢慢怎么样修复，怎么样慢慢的恢复？
其实大小便失禁很快就恢复了，
是，
我想就是因为
急性的压迫，
急性压迫造成的。
对对对。
后来无力的时候，我们就靠复健科的运动嘛，就是从低强度开始。
是。
等到他说我可以行走了，然后叫我出院，然后我觉得这样还是不行啊。
是。
然后我就去，差不多那个时间点，我就开始有去做红绳了。哦。然后我看就是看王医师的，说那个有很多关于动作控制的嘛，我有去上 NKT。
对。
所以我就知道，我其实如果以 NKT 测起来，我整个全部的力气都是不能那个，
都是无力的，对，都是被抑制的，
对，被抑制的都是 okay, 对啊。嗯。所以就是。我就会觉得，其实我们有时候是修好了某样东西，但是整体上整个人来讲，
是
其实还不是一个
是
对，还是不行的。
对，那你那样那时候做红绳不是很辛苦？如果因为红绳就是一个动作控制的训练嘛，
是啊，
所以如果那时候 NKT 测起来很多肌肉都是无力被抑制的，那你做红绳不是很辛苦？
对啊，就很。我大概我做很久也是做了两三个月才可以达到他说差不多你可以多一点重量的状况、
哦哦、真的
对啊、
哦、OK 那那时候 NKT 上的时候 NKT 就是神经动能疗法啦它也是我觉得临床上非常好用的一个检测我觉得它与其说是治疗不如说是检测因为它比较能够找出一些哪些肌肉被抑制哪些然后还有找出你的那个代偿者这样子
对对对
对然后那你那时候在课堂上、那个你们那时候上是谁 Jacky 然后
Jacky
我
跟
思翰
他们一起
对,
对
那那时候思翰有说什么吗
思翰也没有说什么
没有说什么不是他帮你测的吗还是谁帮你测的
没有啊就那些学员测随便测就是这样啊随便测就这样啦、啊。哦，他后来就去上 INC 嘛。
对
对啊，就想说、啊，核心的动作一开始也全部都不行啊，所有的针全部都打一打。
是，
对啊，
所有的我那时那是我好像有帮你打一些，对不对？我那时候
对啊，有帮我打一些，就是打，我想看看有
那时候上 INC 的时候是不是
有打内脏，有打呼吸，嗯，然后有叫回来，
对，
啊、后来有我们那个步行的动作嘛，啊、嗯，对，然后把所有的穴道点都打一打，我所有都不 OK，、哦、
哇，也真的太辛苦了。
对，那时候跟魏宏医师去打，哦、魏宏医师一起上课，他帮我打增生的，就是打椎间盘、
嗯，是，
对啊。那其实我们那时候都有点试试的，那个因为都打到羊膜了，结果打到羊膜还没消这样子。
嗯、啊、，OK， 是，哦，那那时候威宏他有特别跟你讲什么吗？就是觉得你的状况怎么样？
嗯，因为我们同一家医院嘛，
对，
他是说基本上这个看起来就是死马当活马医那种感觉。
哦，好，讲的这么直接就
对
了。对
他觉得带50%啊。哦、嗯，因为我没症状嘛，然后他说可以试看看。嗯、哦，嗯，那、啊、影像上其实有改善一点点，嗯、但是没意义，因为症状就有出现这样子。
对，可是我还是觉得蛮奇怪的是，如果说你做铁人三项，然后那时候的脚踏车的车祸，其实你后来也爬起来没有怎么样。
对，
然后只是说然后影像上也说还好吗？还是没有？
那时候没有影像
上就很，还是说影像上就很严重了？
那时候
是没什么症状，但是你说 MRI 是蛮严重的。
对，我有症状开始去照的时候 ，MRI
是
很
严
重的。
重哦、嗯、，OK， 好。好，所以今天那个吴医师应该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有很多自己的这个治疗的过程这样子，
对，有一些心得啦、嗯，
有一些心得，而且最近还对那个很多东西都很有兴趣。我看最近花很多时间在研究花精，
哦，就是研究到情绪的部分啊、嗯，因为我觉得就是看很多的书，
是
大部分都是，尤其是克林哈那时候讲到七大因子嘛，前面可能有讲到，大部分都是会说分结构啊，然后一些。所谓的有机的功能啊、嗯，处理完就要处理情绪，
是，
但情绪比较难量化，而且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到了一定程度都会有一些情绪啦、啊，包括恐惧啊、嗯，或是当下受的创伤，但是这些是像我一开始也觉得还好，嗯、可是后来去再深度的了解一下，它其实藏在身体里的哦，对啊，就是。当你比较 weak 的时候，比较虚弱的时候，它会跑出来。
是。
那我有做过 就是有跟那个会做颅颈椎的
治疗师，
哎，颅颈椎治疗师那边比较多，就是知道自己是情绪问题，他们用了情绪有关的治疗，反应都很好了，对，就是疼痛什么都下降了，对啊。
所以我很好奇，对你来说，你这样子亲身的经历，你觉得情绪跟你的疼痛或者是其他的症状的关系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我没有那么明显的情绪的问题。对，就是不管是我用 ART， 就是自律神经反应测试，或是用其他的电频微电流啊之类测试，都还好。
有是。
那时候有关的就是我太疲累这件事情，所以我就离职了嘛，就干了，
对，
直接去除根源。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破釜沉舟的决定，
对啊，然后
对啊，因为要到当一个外科医师，这个整个养成也是过程也是蛮辛苦的。
可是那个那时候我看，哎呀，对，也是王医师分享，他说认知行为要先改变嘛，对啊，所以说那些都没有用。
大破大立就对了，因为你就真的站没有办法开刀了，
对啊，
就真的没办法站一整天，
那你就会一直自责啊，就做不好嘛，事情又做不好，那怎么做？
所以不如赶快
就
转换跑道这样子 ，OK， 是，
对啊，我也其实也是照一步一步来啦，你就先动作控制也做了嘛，然后接着那个化学部分可能做比较少啦，因为后来没有什么太大的疼痛，但是你就一直。没办法，好了不久又再回去，好了不久又再回去。
是，
但我觉得我们开刀医师其实做得不错，开完其实都不会痛了。
对
对，疤痕的影响也很少。
是，
可是你的控制就不行，然后脚一累就会开始又全部失衡这样。
哦，
对啊，所以我觉得认知行为改变这种觉察力，就是你到底是什么压力源，还蛮重要的啦。那我现在学的这个，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解决根本，它有时候就是让你有觉察，你有这个问题，你要去好好的去面对自己啦。
是，
对啊，然后看起来擦了，就是用了都还蛮有效的，就是大概我觉得大概1/3吧，愿意来尝试的都有效了。
尝试什么？
尝试去面对情绪这些问题。对啊
，OK，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经验里面，你觉得情绪跟这些症状的关系会是什么呢？因为你说自己没有嘛，所以你觉得它的关系会是什么？
我觉得我本来我自己认为对我而言的情绪的关系，大概是说你会恐惧它，又让你再度发生不幸的事情，或是让你很犹豫，事情做不好，
就是那个恐惧的一个灾难化啦，就是对对，其实腰痛里面一直很多 paper 或者是很多书里面其实会讲那个灾难化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然后前面其实你们也
你觉得你那时候有灾难化吗？就是脚这个瘫痪两个多月的时候，你会有灾难化的一些想法吗？
这个就有趣了，我本来觉得我没有情绪问题嘛，然后我上个月去上那个新巴赫瓦金，然后去试，它有一个身体地图，可以反映你有什么情绪在你的身体还留着。
没错，身体地图那个 Aden 我们的花金疗愈师也有稍微提过，有兴趣可以大家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听一下。
对，
好。
然后他就跟我说，表现出来是我有一个觉得世界不公不义，然后甚至到了一个失调的状态，就是说这个世界怎么样随便他了，我就这样子随波逐流状况，
是，
我觉得我躺在那里的时候，我有这种想法，
有这种想法。我觉得好像也有很多情绪是我们不认识，就是你想那种，就是随便他啦，回体啊，或者是随波逐流，或者是我没有这个世界不公不义，这些我们可能不觉得它是一个情绪。
没错，我觉得这样反而会很平静啊，我这样子就这样嘛，反正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你刚刚讲的很疲劳，你就觉得那个是疲劳，是很累，但是你没有想到说那个可能也是一种情绪。
对对对，
其实花精里面也有针对疲劳的一些花精嘛，
花精里面有，它有针对疲劳，然后疲劳的失调就变工作狂，你不想面对你就变工作狂。
所以有时候人会走另外一个极端就对了。
对对对，他这个好有趣，就是说我们人类会自动的去避免这个情绪，他会用另一种失调。所以像我觉得他们有一种说法是说，觉得顺水推舟，就这个世界就这样子的， 有时候你就会用工作狂的方式去补偿它。
对，
对我就是拼命做嘛，别人说什么都不管了，反正我就一直做一直做，我就忘掉这件事情了。
是，
对、哦、啊，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有这个问题。
好，好 ，OK，
这蛮、啊、有趣，所以我后来觉得这还蛮有趣的，是这样。对啊，
那你刚刚又说你觉得这个也不是根本的问题，那对你来说，你觉得怎么样才算是根本的问题？
你是说对哪件事？
就是你刚刚不是有说，你觉得很多人这个治疗啊，或是到情绪，你可能也不是根本。
哦，对，这个，我后来觉得，其实我当内科医师特别有感觉，就是，我给你再多东西，你要不要活下来是自己决定的。啊，
什么意思？怎么
就是那病人可以
听起来很沉重，
病人可以决定自己要变怎么样。因为很多时候，
你先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个内分泌科主要看的族群大概是哪些？哦，
内分泌科哦，我们是分新陈代谢跟内分泌科嘛。
对，
新陈代谢就是所谓的糖尿病为主，
是，
然后有看一些新陈代谢，包括什么减重啊之类的，就是肥胖症啊，是，还有血脂啊，高血脂那些，
okay，
还有三高的问题，
所以就三高的问题，然后包括糖尿病，然后减重，
对，
甲状腺这些腺体，
甲状腺就是内分泌嘛，
对对对，
脑、啊、下垂体啊，
是，
像什么肢端肥大症、荷尔蒙失调，
是，
包括疲劳的那个
肾上腺
疲劳的问题、对，都大概是这种东西，
是，
对，就是大家找不到原因啊，就问你啊，这个是不是这个？
好。会有病人来问说这是不是肾上腺疲劳吗？现在这个名词，
我们其实肾上腺疲劳这件事情是我们发生一些无法解释的，像血压升不上来，
对，
就会觉得有压力，尤其是在ICU 的加护病房，什么病人的血压一直不稳定，
升不上来，对，
我们就会用这个，就会去找这个原因，
对对对，
或是有。甲状腺其实也会跟这个肾上腺有关系，两个都会，还有什么低血钠，在医学上很常这两个是配合在一起的，
是，
对，只是民众可能比较不知道，
对，
民众常常说内分泌失调是说，有点像自律神经失调那种感觉啊，它不是一个很具体化的东西，它只是说，哦，我全身怪怪的，是不是这样？
因为也有很多人，他就是感觉全身的内分泌都不失调啊，他就是可能又有糖尿病，然后就又伴随甲状腺的低下，好，或是亢进，然后或者是他就也伴随其他的，比如说妇科的问题，或者是肾上腺，就是这些东西也都常常缠在一起，所以他就觉得他是内分泌失调啊。
对啊，对啊，有一部分是，有一部分不是啦。
哦，
对啊，
okay。
那个像有些人会怪罪说。我是因为多囊性卵巢的时候，所以肥胖。可是其实是肥胖比较容易变多囊性卵巢。
OK，
就它是一个 risk factor， 危险因子嘛。
是，
对啊啊，像甲状腺，其实蛮多甲状腺都是意外发现的啦。
对，
对，就抽出来才有发现啦。
是，
对啊，所以很多的我们所谓的病理的内分泌失调蛮严格的。我后来有看，其实功能医学很多是还不到真的失调就会开始治疗了嘛。
是啊，是啊，
对啊，对啊，啊，真的到失调，我们都会有很多症状，就我们所谓的病理的症状了。
对，
并不是像外面说有一点点不舒服，
是，
没办法明确表示的。我们那个都有很规定明确表示，
对对对，
还有 cut point， 就是抽血出来多少啦，
是啊，
对啊，
对啊，医学上那些都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啊，就是规范，就是说一定要到多少值怎么样，有一些明确的。的值可以去参考这样子，
对对对
对。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好，那你面对这样的这些族群的病人，那你刚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刚讲的好像有点严重，就是说病人要不要活下去是看他自己的决定，什么意思？
我意思是指说，有时候我们给了那么多药，就是照。医学上所有的证据可以给的药，但有些人就是活得下来，有些人就是活不下来。
对，
那
就明明都是根据那个标准在诊断，然后根据那个标准在开药，都是符合这些医疗常规的方式去处理，可是反应每个人差很多。
对，每个人差很多。然后我觉得心上有悬念的人会比较容易活得下来，不知道为什么。
哦，然后心上有悬念，
就是说他好像。 他假设他有一大笔遗产啊、哦、然后还没处理完啊、
哦、他就有一个执念，我还要活下来，我要去处理 这些未完成的事情，
对，或是等他儿子处理完、哦、他才会放手哦，而且或是什么节气，一定要等团圆，他就是要等到那时候。
欸、很多哎、欸，很多哎、欸哦，其实很多啊。
对啊，
因为我自己奶奶就是这样子哎、欸，因为他那时候他就是已经临终嘛，然后那时候就是一定要等到他的一个儿子从外地回来。嗯，对，然后就是，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方式去，就是那个安宁病房，其实也有一些方式去延长这个、嗯、这个寿命，是没有错啦。但是就是他本身也要有这个意志嘛，
对对对，
就他本身就是也觉得说我一定要看到我这儿子，我才能走。
对啊，
对，然后就帮他也做一些延长寿命的一些处置，然后哎，他就真的到那个时候才走这样子。
我们能控制几天的时间啦、啊、嗯，但你如果越能控制，你就越能知道有些事情没办法解释啊。
是，
对啊，有、哦、虽然节气是一个说坚持的过去，也有人坚持不去、嗯，就是差那十分钟，他就是那时候开始所有的东西都乱跳，然后过不了那十分钟。嗯、哇，对啊，哦，所以我觉得那个都是病，
好像看尽人生百态的感觉啊。
你看到就觉得，哎、欸，这不是这鬼故事吗？这好像都真的这样。
我觉得我可能好像离 ICU 有点久了。
对啊，
好 ，OK。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嗯。所以回到后来，回到过去，哎、嗯，刚、欸、刚我们讲的说，嗯，我们虽然有那么多可以帮助他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觉察力，没有自己往内看的话，嗯，我觉得不可能好。哎、欸，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如果有觉察，发现自己。可能这些，比如说会很严重的血糖控制的问题、血脂的问题，他然后心脏什么什么一大堆乱七八糟问题。如果说他可以觉察到，比如说是跟我的情绪控管、我的饮食，
对，
还有一些这些处理的事情有没有处理好，有没有先去把这个心情可以定下来，嗯、这个会很有差。
我觉得蛮大的关键是这样了，嗯，而且我们现在。其实，在国外的很多临床指引都是生活心态要先改变。
是，
我们的健保太方便了，所以都会给药嘛。
是，
但是你生活心态再怎么不改变，你给药有个极限啊。
对，
对啊。
其实我后来觉得啊，那个药物的开立会到一定的标准再给，其实是一件好事。就是说，你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理由跟病人讲说。我现在还不能开药，因为你没有到那个标准，所以请你先改变你的生活形态。
对，
你一定要先改变你的生活形态，然后说不定就可以不用吃药了。加上他可能本来就也在犹豫要不要吃药这件事情，那刚好哎测出来是没有到标准的，那就是先跟你讲，你就先不要吃药，你先想办法减少碳水化合物，然后饮食可能少油少盐，怎么样去调整，或者是怎么样的地中海饮食还是什么饮食、嗯、然后多做运动，然后睡眠怎么样吃得好，各方面，
对啊，
可能就有机会先、
啊、有机会啊，
先不用
像那个逆转免疫那个也是，嗯，对啊，
逆转自体免疫疾病，
逆转自体免疫疾病、嗯、你要先把那些发炎的东西先阻断嘛，
先阻断，是，
不然你再怎么给药就没办法。其实很多自体免疫或是神经内科的、嗯、我们知道他怎么有这个病，但我们束手无策啊。嗯，因为他发炎呢、啊、我们也不可能阻止他发炎，也不可能阻止自体免疫攻击自己，因为那个是自己的问题。啊啊啊，所以就是
啊，感觉吴医师有非常多很宝贵的临床经验可以分享啊。好，然后因为今天主要的题目是讨论这个褪黑，我们要决定一下到底要念褪黑激素还是褪黑激素。好，啊，大家台湾到底比较，大家台湾人比较习惯怎么念啊？褪黑嘛，哈，好好，那就褪黑，好，OK， 好，那刚刚有稍微跟吴医师聊到啦，吴医师好像觉得这个褪黑激素在临床上，就是在失眠这件事情上面帮助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嗯，以你的经验来说的话，
对啊，如果以非药物来讲的话、嗯、因为有我自己觉得不是帮助很大啦，然后也有一些 Lancet 这个脉络针，
有一篇赤裸针
有点忘记中文，对，也会有一些交叉到了，对的，
好，我们那个吴医师今天非常的厉害，帮我们找到了一些图，然 然后这个里面就是有讲到这个，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嘛，对不对？
对。
好。所以这个图要怎么看呢、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 melatonin 哈，大家看到这个上面写 melatonin， 中间这个圈圈就是在讲褪黑激素它的效果。
对。
OK， 这个图怎么看呢、啊？一个是左边是 acute treatment， 所以是比较急性 的 ，OK， 然后右边是比较长期的一个疗效，
对，
好，然后所以主要应该是看多少人进步嘛，对不对？
对，会看进步跟副作用嘛，我们通常是看这个，
对，
像这个 melatonin 就比较温和，它比所谓的 placebo。
就是安慰剂、
稍微再好一点，但是副作用
好多少趴？这个是
好2%。
OK， 所以一般安慰剂是16%，然后所以它比安慰剂好2%，它的疗效是18%这样子。
18%。
OK， 所以18%的人觉得是有疗效的这样子，可是拿到安慰剂的人，就是告诉他这个是褪黑激素哦，这是褪黑激素，但是其实他根本不是。
对。
的人也有 16% 的人睡眠是改善的这样子。好，可是 16-18 听起来是有点少，对不对？对。OK， 但是你说他的副作用是少的吗？
副作用是黄色这个。
哦 ,OK。
下面。
这个吗？
对对对。
40几这个吗？
对对对。
哦 ,40几怎么感觉有点多？
其实 placebo 就40几， placebo 就很多了。哦
嗯、是。哎，那用褪黑激素，大部分人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副作用啊？
褪黑激素就可能他们会觉得浑身不对劲啊，或是对啊，通常都是这样讲啦。
所以使用上还是要小心，对不对？
对。
因为之前其实，因为我其实蛮常让我的个案吃褪黑激素的，但是的确就我当面遇到的个案是说他会觉得就真的很比较昏睡。就是好像真的会比较昏睡，或是 就也说不出了哪里怪怪的这样子。嗯、OK，
对，但是它跟
跟它的安慰剂比起来是一样的，
对，差不多，
没有比较多的副，没有，并没有增高副作用的。可是这样子也很奇怪，那他拿到安慰剂那一组，拿到安慰剂，他也有副作用是怎样？
所以就代表那个并不是药的问题。我觉得失眠这件事很复杂，
对，
并不是说。有吃药就会好了
哦，对啊，因为拿到明明不是褪黑激素的人，也有42%的人觉得拿了吃了之后不舒服，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
对啊，然后可能睡不着蛮多的啦，那个可能要看 paper 上来讲，但越有用的副作用越大。
是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吧。好，我们要看哪一个？看刚刚讲这个 Ramatio 吗？还是你要特别拿讲哪一个？你觉得临床上你想要跟大家讲的？
其实临床上都会用
史蒂诺斯还是
对啊，史蒂诺斯是大推荐说还不错的，或是这个对啊，
对，那就是 Z 开头的这几个啦。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就是直接把它叫做这个 Z drug 哈，就是这些 Z 开头的药。是
它其实效果不错，但是它也会有梦游的副作用啊。
是
啊，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药都会有副作用。
而且刚像史蒂诺斯的话，就会到48%，或是另外一个就会到54%，然后就明显的比那个安慰剂多。
对，
安慰剂就是比这个对照组还要多很多。
如果要有效的话，
对。哇，可是真的是副作用都有，即使是拿到安慰剂的人也都有30-40%的比例，所以表示其实我们这边也有整合门诊也有来一些就是真的是失眠的很夸张的个案，就是那种什么，我还遇过那种什么30年来每天只睡3-4个小时的那种。
对
啊，然后就真的都没得睡啊。后来是做一些功能医学的检测，发现他都是缺 B6， 就是他只要跟 B6 相关的全部都不行，就全部都卡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反正就是一些肝脏代谢，然后组织胺的，或者是那个甲基化那些，有一些步骤会提到这一步骤需要 B6 嘛。反正是只要需要 B6 的那个步骤，他就都有问题。所以我就想说给他吃一点 B6 好了，结果就神奇的事发生了，他吃 B6 就吐。
是哦，
他会整个把 B6 吐出来，
对，
他就会直接去
排毒那种感觉。
不是，他根本就吐出来，他根本吃不下去。然后我就说啊什么？然后我就说没有， 而且我给他不是很高剂量 B6 哦、嗯，有些人的确吃高剂量 B6 会不舒服，我给他没有很高剂量，然后他就说，我就觉得这个人实在太特别了，然后后来就建议他就是用 IV 的，就是打静脉注射 的 B6、嗯。那我当然想说他就是好不容易他也答应了，然后就想说给他剂量就真的给他比较高一点，哎，就200mg 的 B6 这样子
啊。结果
他说他回去就一直狂睡，他说回去睡了大概20几个小时，对，回去睡了20几个小时。可是他从了那一次之后就没有失眠了耶，就很神奇。
然
后那我以前在长安的个案啦，
是哦，
对
啊，所以有时候是化学的问题啊。
对，然后对，反正我觉得失眠这件事情也是蛮奇妙的。那另外也有一个个案，他也是，可是他比较急性。就是好像，可是也不是很急性了，就是大概也半年了。可是他是突然某一个时间点开始不能睡这样子。嗯。然后，可是我觉得，一方面他可能有一些他真的就比较情绪的问题比较多啦、嗯。可是我另外一方面又发现他的那个 sleep hygiene 啊，就是睡眠的中文不知道叫什么，就是
卫生。
对，睡眠卫生的习惯很差、嗯、就是他会8点左右就躺上床、嗯、然后根本睡不着、哦、所以他就躺在床上大概4-5个小时、哦、可能到12点了他还是没有办法入睡。
对，
然后他吃安眠药嘛，吃安眠药他可能睡了一下下，就比如说睡1-2个小时，然后他就醒来了，然后醒来了他就还是睡不着，可是他会一直躺在床上、
哦、
然后就一路到天亮。
他会数羊吗？
我不知道，可能吧，因为他可能该做的方法可能都会尝试。可是这个在 sleep hygiene 就是睡眠卫生上面来讲，是一件非常觉得非常不对的事情。就是你在床上，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学睡眠的时候，他们有讲说，在床上就是床就是只保留给睡觉跟性爱。
对，
就是除了这两件事情，你其他事情尽量不要在床上做。
他会把它混在一起，
你会
功能
对对对，你功能会混淆，你就会你的认知，你的这个认知就会把你的床就是又跟别的事情连在一起，比如说看电视，有些人会在床上看电视、看书，或是看手机，还是干嘛干嘛的，或是反正就是做一些别的事情，那你的脑袋就会把你的床又跟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连在一起、
嗯，
你就不会马上想要入睡。
对啊，对啊，
嗯，
很多都这样，
很多都这样，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睡眠卫生啦。其实大家去那个 Google 打 sleep hygiene 或是睡眠卫生这四个字，就可以查到很多相关的资讯，就是跟你讲说啊，可以比如说睡前，稍微洗一点点热水澡其实是有帮助的，嗯、但是睡觉的时候温度其实是要稍微降低。
对身体的、
哦、身体的体温是稍微可以想办法降低一点点的，然后还有什么做一点伸展，
嗯，
是有帮助、嗯，但是剧烈运动会有反效果。
对，好、哦、
重训或者是跑出去慢跑那种会流汗的，很刺激你的那个交感神经的那种，反而是不好。
对啊，
然后吃东西那些也会影响，睡前吃太饱，
睡前吃太饱，
对，
然后
还有什么？
蓝光啦，现在
哦对，还有现在蓝光，蓝光其实有、嗯、我们书上有写啊，就是会降低好像40%40几还是多少的一个那个褪黑激素，
对，
是好啊，好，所以好，那我们还有其实有一个药，我觉得我偶尔会开一下、
那个，
但是我觉得效果有时候也是还好呢，有些人有效，有些人就还好，这个。Ramation，
嗯，
这个是什么？吴医师要不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它是一个抑制剂，我不知道中文。
它是那个就是褪黑激素受气的 agonist 吧，促进剂吧？对，促进。对对对对，就是让你的那个接收器更可以接收褪黑激素，这样子，就是褪黑激素要到细胞里面嘛，它让它。可以抓更多，
就像投手，然后你要接球，他更多手套可以接球，
更多手套可以去接你的褪黑激素，
让你比较好接到球这样子。
对对 对, 對，没错没错。好，那这个的话，好，那我其实 刚刚褪黑激素的时候，我少讲了一点哦。褪黑激素它的原料，当然大家我们知道褪黑激素可能会帮助睡眠，但是当然我们从刚刚数据上看起来，效果好像也没有到很好。嗯，我觉得原因当然非常多啦，一方面可能跟睡眠卫生有关，睡眠的习惯，然后还有跟情绪化学什么很多都有关系之外，也是要想一下它的前面的前驱物，就是色氨酸，然后到血清素。然后血清素其实有很多是肠道分泌的，然后再加上，就算，就是我发现其实，因为我们这边会验那个血清素嘛，我发现其实好像还是真的要血清素比较低的人给那个褪黑激素效果会比较好，因为很多人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以为大家的血清素都很低，就是可能我们那时候的医学教育就是觉得说可能很多人忧郁症是因为褪黑激素啊，是因为血清素很低，可是我后来验起来其实没有，就是好像血清素比例低的人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多。
他后来就是忧郁症有一部分是因为血清素低嘛，然后后来发现其实不是啊。
对啊对对，后来其实有一些研究说并没有那么相关，
对啊，而且大家都说要辅助一些认知行为的或是
对
一些色彩治疗什么其他的帮助他改变。
哦，你要讲你的色彩治疗了吗？
没有，我只是讲说有像我们实习的时候忧郁症其实去精神科会有音乐治疗、绘画治疗、色彩治疗、
哪家怎么那么多？你在哪里 run 的？
我那个是在外，他我们是去外面专门是精神科医院的。
哦，真的 哦，
对啊，
哇，做的那么全面。
对啊，我们就什么都有啊。
哦，看我去 run 的都没有。
然后就去看，然后我有去画，我虽然画了，我也不知道。
你那讲的很好，你可以对啊，我去的那一间，我就不要讲是哪一间了。那个时候我跟诊的主治医师就是说，忧郁症就是开药就好，那个做什么心理咨商什么那些都没有用。
对，
他就直接这样讲。
对啊，
我那时候跟精神科的时候的主治医师，他就直接讲说，做那些什么音乐治疗、园艺治疗什么这些，通通都没有用。他就说就是开药就好了。
对，但治疗是说有用啊，我就，但是临床上那些是有改善啦、那也确实是在精神科
是
拿这个睡眠药的比例特别多，
是
有些还会拿到那种说 FM2 那强奸丸那种嘛、啊，那种会让你一秒就倒的那种，对吧、啊？所以他们还是睡不着，
对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就不是开药这么简单，
是哦 ，OK。可是我觉得这个 Ramation 它的分布结构好像跟刚刚的
对不太一样哦。
哪里不一样？我觉得这里进步也是 16%、18%，然后副作用这里也是
差不多，
差不多也是40%、44%、44%。OK，
好像是 all cause drop
out，drop out 的变多，就是长期使用之后会想要。不用的人会 drop out， 会不想用的人比例蛮高的哈。安慰剂组是35%，可是实验组是46%。这个真的就比较明显高。刚刚我们褪黑激素的话就没有差那么多。
对对对。
哦、OK。
对，而且这不是因为 side effect， 就是不想用，
就是不想用。哦，这么神奇。
对啊。
好。所以，好像的确是这样，就是这个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用了之后，有些人虽然有效，但是后来也都不太想用。好吧，那就看看是什么。好，所以睡眠这件事情还是蛮多议题可以去讨论的。其实我会很想要进旁边这个药
之后看起来不错哦。
对，看起来不错旁边这个药看起来超好的，旁边这两颗。
对啊。
对啊。这个看起来蛮好的，这个是不是会用到那个 Oracin 的那个？
这我们医院没用，所以我也不是非常清楚。
这个好像台湾没有吧？
对，
这两个药好像目前台湾还没有哈。希望这个有这个药厂有机会可以赶快进一下。这个会用到，也是最近那个内分泌，不管是正统的医学界哈，主流医学界或者是自然医学界都蛮重视的一个内分泌的激素，叫做 Oracin， 就是饥饿素，是叫啊不食欲素啦，食欲素 Oracin， 中文好像翻食欲素。然后它跟很多的，它好像也是一个蛮 master hormone 的感觉，就是它跟催产素啊，和食欲素啊这几个好像都是很上游的东西。好像是感觉效果还不错。好，那希望之后进来台湾，大家可以 期待一下，用用看看反应怎么样哈。好，那我这边有一个表啦，就是我之前上一个讲，就是专门讲这个褪黑激素的课，那他就讲说哪一些人比较容易褪黑激素的缺乏，然后就有提到包括思觉失调症，然后还有这个多发性硬化症，然后还有一些是躁郁症，还有梅尼尔氏症，还有纤维肌痛症、偏头痛，或者是一些真的很临就是比较病危的一些人状况，还有这个是子宫内膜的一些癌症，或者是小细胞的肺癌，还有一些这个紫斑症或者是第二型的糖尿病，这些人有可能他这个褪黑激素低的人几率比较高，所以或许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的话，然后可以验下，然后可能可以考虑补补看，
可以试试看看
啦。对，好，那所以大家赶快就是随时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尽量留言哦。然后我们可以随时问一下我们今天的专家哈吴医师。然后我这边是有写到就是褪黑激素的各种效果啦，我整理起来的。那其实是国外，反正你也上过 Clean Heart 嘛，就是他在你那时候上课的时候有很强调褪黑激素吗？哦，
他超喜欢松果体的，
他超喜欢松果体。好，那因为松果体就是好像很多人觉得跟灵性有关系，对不对？所以他就很喜欢讲松果体，
而且他很强调说电磁波啦。刚刚我们好像漏掉
哦，是。
对啊，只要家里有电器，电磁波都会影响到松果体，然后就会让你有失眠的状况啦。
哦，这方面你有什么经验吗？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说大部分那些电信业者都说没关系。
对，
可是我测试真的还是有些人有关系，大概
像什么方法测试？就是 ART。
测试
是
就会有关系，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有被影响到，我好像开完刀之后，我对于这种高频的，会非常敏感。
高频的像什么？
类似我可以听到超音波那个滋滋的声音，
是。
然后或是说这个电话5G 影响的，会影响到我的记忆力表现、动作控制的表现，这样
是。
对，所以大概要离个1.5公尺吧
，OK，
对，才会比较好一点。然后甚至他有提到说连插电都有关系，我们不是有说飞扬模式嘛，
是
啊，插着其实也会影响，
也会影响，
对啊，我现在就把它放在离我很远。
其实我有时候会在想说啊，那些研究都说没有关系，可是它大部分就是针对健康人在做的，
对，
因为我会觉得会被电磁波影响的人通常可能是身体状况相对比较虚弱一点吗？或者说他曾经受过什么？就像你曾经开过刀吗？
对
啊，或者是说真的身体曾经出过一些状况的人，他会不会比较容易对这些比较敏感？
我觉得就像之前说，我们人就是一个有个水桶嘛，你压力过大就会，可能每个人对那个压力的敏感度不同啊。
压力桶理论，
对啊，
是 OK。
那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的确，因为我们临床上真的有遇到一些就是对电磁波很敏感的个案嘛。
对啊，
对啊，然后真的就他家就避开那些东西之外，他就觉得好睡很多。
对，
甚至我还有过个案，他直接把那个床换位置，他就觉得他好睡很多了。
哦，
对啊，
我自己我们不是有那个冥想
Muse
啊，我有跟俊元买一个。那个 Rayonix， 反正它就是可以隔绝掉电磁波影响的。
对，
我自己有放那个东西，然后手机会放在那边嘛，有放那个东西，我确实比较能快速的达到那个比较好的状态，就是
比较睡眠的好的
状态，那个
贝塔波的状态，
对，就是冥想的时候啊，拿开之后就对冥想的时候，对，会拿开就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就是如果以客观来讲是这样子的，
是，
对啊
，OK，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关系，但是我敏感度可能没那么差，没那么多了，
所以听起来可能一些比较敏感的人，或者是说可以比较还是比较有觉察的人，因为你要去观察到你的脑波，可能你才知道到底对这些东西有没有影响嘛。 好，所以我觉得这些研究他说没有影响，大部分就是他就是很简单的去抓哦两组人这样子来比较。那当然可能在一般人身上做不出太明显的差异，可是我觉得在某些特定族群身上抓的话，或许比较能够做出差异化。
就可能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是科学上统计的问题啦，他如果问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的标准化，或者是刚刚好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意义的，他会说没有关系。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自己的感觉的问题。
是，
我们先不要去讲说气场这东西有跟没有的问题，但有些人就感觉到，有些人感觉不到。
嗯，
我觉得就是对于那个东西的敏感度的问题。
哦，
那个东西对于大部分来讲很少，那个比例上很少啊。像假设你说你什么阴阳眼，你身边有几个有阴阳眼？对啊，那种就很少嘛。那所以就没有什么统计上的意义啊。
是，
对啊。
哦 ，OK， 好，我觉得好，大家随时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提问哦。然后也可以赶快公开的分享，然后我们就会赶快把这个今天的书可以抽出去给今天幸运的得主。好，那我这边有写蛮多这个褪黑激素的效果啦，包括可以降低黑色素沉淀，然后改善肥大细胞的活化症候群，就是我们第二章一直在讲肥大细胞这件事情嘛，然后也有讲到你刚刚有特别提到的跟自体免疫相关，
对对对，
红斑性狼疮，
红斑性狼疮就蛮多研究都有提到，
是，然后还有这次的比如说疫苗或者是这个确诊 COVID-19 的确诊，其实有一些人我觉得好像给褪黑激素有一些帮助，然后另外就是一些免疫啊肠胃啊还有一些癌症的预防啊或者是一些疼痛啊，其实好像都有一些些的研究说有帮助。好，可是当然就是要小心，刚刚讲的其实也有一些人有一些副作用，所以还是要在医师的指示之下来做补充。那我比较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好像也有低剂量跟高剂量的差异性，
对，
就是其实我本来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是因为大部分我们去那时候我最早接触到褪黑激素是去美国，那时候因为时差嘛，
嗯，
因为我之前我们那时候去学增生疗法的时候就一天到晚去美国，然后刚到的时候就很痛苦啊，就哇那个时差就是乱七八糟，根本没办法专心上课，然后就开始补充褪黑激素。那因为他们那个美国是很容易买到褪黑激素，而且也很便宜，好，就是你随便去一个 7-11 还是什么就可以买到了。好，然后通常都是一毫克、三毫克、五毫克，偶尔可以看到卖十毫克的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就会想说，哦，不行，实在是太痛苦了，所以我们通常都直接卖十毫克的这样子。好，可是我觉得那时候这真的觉得对时差是蛮明显有帮助的啦。调时差，我觉得是很明显可以感受到不一样。
我其实那时候看到这个最有兴趣是它可以改善立腺体功能。
哦，
那
是
因为我们耐力运动的人很希望立腺体功能好一点，
嗯，
这样对啊，提升越多，那我们就可以续航力越高。
对，
那我觉得COVID有时候它这个东西，跟立腺体功能失能蛮有关系的。
是啊，是 啊，一定有关系啊。
所以说不定这个，我不就是想说，王医师有没有什么特别对立腺体的有什么经验这样子？
因为功能医学蛮常验立腺体嘛，
嗯，
然后我自己其实不一定会把立腺就是褪黑激素放在第一线治疗立腺体的东西啦，因为我还是会比较希望看到它血清素的数值，再决定要不要加，然后还有做肌力测试的时候，我后来发现呢，肌力测试的时候，有些人会不自觉的闭上眼睛。
哦，
我觉得这种人蛮适合
好
给一些那个褪黑激素，因为这个就表示他那个他的肌力会在黑暗的时候比较出得来，就是他闭上眼睛，他有一点褪黑激素的时候，他的力量比较出得来。所以我后来就是在做硬坑，就是在做我那个肌力测试或 NKT 的时候，如果测的时候他会很想要，就是他会不自觉就闭上眼睛的人
啊，
我就会给褪黑激素。
对啊，那个我们上那个 ART 的时候，他也是说要先盖一张黑盖一张布在眼睛上面再测
啊，什么意思？真的假的？
对，他说这样可以模拟眼被盖住，就是黑黑的。
哦，是是是，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对，这样。
所以今天那个就是我们这本一开始有讲那个找到自己的弱连结嘛。如果你那个弱连结，你发现你、其实你只要闭上眼睛，力量就回来了，那就可能可以考虑补一下褪黑激素，
可能跟松果体
松果体很有关系。好，然后另外就是因为他们因为台湾现在那个功能医学的检测啊，看粒线体，其实它会分很多步骤嘛，就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跟脂质。脂肪进来的时候，然后再经过那个柠檬酸循环，对 TCA cycle 柠檬酸循环进来，然后到电子传递链，因为它每一个步骤会需要什么辅酶或需要什么营养素，其实他们都已经做得蛮清楚了，所以我有时候还是会根据它上面写的东西去做补充啦。哦，他就会写说，比如说这段需要肉碱，这段需要硫辛酸，这段需要精氨酸，这段需要什么东西。但是有时候太严重的人，我还是会考虑先排毒啦。
先排毒，
就是对，因为 Clean Heart 也是很强调排毒嘛。
对啊，对啊。
太糟的人，粒线体太糟的人也是。而且我上次有一次听到一个 Podcast， 那个医师我忘叫什么名字，反正他就是有讲说。那个粒线体的功能，它也是一个守卫者，就是当你被太多毒素攻击，就它本来是一个产能的 mode， 好，产能模式的状态，帮助你制造很多能量，让你有精神，啊，因为我们知道粒线体是身体的能量工厂，产生 ATP 这样子。可是它今天为什么不产能？就是它进入 defense mode， 就是一个防御状态、防御模式，就是它不产能了。为什么它不产能？因为它要开始防守。然后他这时候就会，先想要扫除这些自由基，或不让你的自由基去攻击他，所以他先关机，那种感觉。
对，怕被攻击。
他怕你被攻击，所以他先全部关机。嗯，好，就是像电脑一样，他先关机。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那个粒线体功能测起来太糟的时候，我还是会先做排毒瓦疗程啦。
那你会把迷走神经先做处理吗？同时，
迷走神经哦。
就是把这个
可以啊，我现在
关掉的，
因为我现在会直接打迷走神经，所以我现在大概就是如果迷走神经关掉的，我就直接治疗了。
对啊，
我觉得这个比较直接啦，
因为跟那个刘院长他们每天都说打迷，搞不定的时候就打迷走神经。
哦，真的吗？哦，他们现在也很常打迷走，是不是？
对，但是他打位置有点不一样，他是打那个塞洛伊后面让他流进去，
从这里打。
对对对。
哦，了解。OK， 也可以啊。那反正我现在也是。看着他打这样子，
对
对对对，可以啊。好，然后我因为褪黑激素很神奇的东西啊，就是它其实在我们如果大家记得以前那个国中的自然或是国小自然课本在讲生物演化的时候，就会讲说我们第一个这个生物叫做蓝绿藻嘛，
对，
蓝绿藻身上就有发现褪黑激素了，
对，
所以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化学元素。它是一个非常古老，我记得蓝绿藻应该43亿年吧，还是几亿年的，还是35亿年？
蓝绿藻，所以啊，这样也是合理啊，它跟粒线体也有关系嘛。
对对对
对,
對,
對，所以对啊，我们都有假说说，我们的粒线体都
来自于这些古生物的，这些细菌的，对啊，所以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元素，所以它就存在我们的粒线体，在我们的松果体，可能就跟这些东西都有关系，然后我们慢慢的。需要很强力的去抗氧化的时候，我会给他啦。而且那个什么 ，Clean Heart 其实也有说到，就是我接着要讲的，就是高剂量的时候，它其实高剂量的时候也有抗病毒的功效。
对啊，
我
对于高剂量比较不常用，我不知道它的效果是什么。
因为高剂量的时候会影响到肠道菌，所以不能用吃的，所以才会有 transdermal， 就是经皮吸收的，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个药膏
、哦。
对对对，就是如果说粒线体受到严重的影响，然后整个粒线体功能很不好的人，我会给他高剂量，就会用药膏。的方式，你看他这里就有写，渐冻人需要每天用到300毫克，然后 COVID-19 的话可能会需要600，然后或者是其他的神经兴奋毒性，然后都会用到更高的剂量，3000我是没用到过了，我大概就是顶多用到300比较多，对，我觉得还不错，当然也有一些人觉得没有明显的感觉，但是我会跟他讲说，你不要想说是睡眠啊，因为的确300其实对睡眠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疗效了。
对对对，他可能已经调整到免疫机转。
对对对，他已经到免疫的机转，或是抗病毒的那个抗氧化的那些部分了。对，他其实对睡眠已经没有直接的帮助了。对，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好， 那最后一 part 就是会讲那个啦，日夜周期啦。我觉得其实我很没有资格讲这一 part，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日夜周期超乱的。
但我觉得日夜周期这个东西，其实我比较喜欢顺应自然的说法。
OK，
就是你就是这个自然，你就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这样就好了，不用特别去改。
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一些人他生来就是那个守望者啦，就是像是那个我们不是有那种守望相助队，
对对对，
对，就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有一个理论，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其实就是值夜班的这样子，
没错，
就会比较晚睡，
尤其
那帮自己开脱，
但是医生很多是这样啊，
就
是、
对啊就不行啊，要值夜班，那不然整个熬夜没办法、啊。
我就是像我以前在外科，我们很多心脏外科都是三点开始开，开大半夜的，然后到早上然后开始睡觉。
哇！
所以我觉得他已经变成他习惯就是这样啊。我看他身体也好好的。
好，
我觉得有些人就是有
其实有办法，对对对，所以就每个人找自己的生活习惯怎么样是对你觉得最有帮助的啦，顺应自然是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对，
但是如果假设你真的觉得对你很困扰的话。我这里我看大部分的国外的自然医学就是讲一个东西叫做这个调食因子哈 ，Zeitgeber 就是 Zeit 前面那个 Z E T I T 这个是德文是时间的意思，就是 time 的意思。比如说时间精神叫 Zeitgeist 就是这个字，然后而且德国有一个杂志就叫 Zeit。好，然后再来就是 Geber 就是 giver 的意思，你看它拼法也很像、所以它其实原本的意思是 time giver、就是调整你时间的东西这样子、所以中文就直接翻调食因子，外在提供一些生物中讯号的东西。那这个第一名其实也是光照跟褪黑激素、我记得以前在那个高龄的这个病房，就是高龄医学的病房的时候、老人医学的时候，他们也会给他们照光，
对，
就是白天一照起来就超亮的框这样子去照。
对啊，这个 ICU 新种就是这样。
哦、OK，
我们那个有些住太久的，如果都在一个密闭空间，他整个时间都会搞不清楚。
会啊。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我们帮他移到窗口，他就好了。
哦。
对啊，他包括一些很奇怪的症状就会自己好了。
现在有没有一些 ICU 是那个晚上会关灯的、啊？
晚上会关灯哦，好像没有哎、欸，
都没有，就是还是都是24小时
是
亮
亮
的。OK， 好
啊，病房也是一样，就是会把它移到比较亮的。
可是病房至少他自己在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会关灯啊，那是你 station 开亮灯的、啊。
可是你看，有时候是三人房，他、就不是住在窗口，他也会乱乱的。
哦，还是会被影响到
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对啊，就是有些人就是会被影响到，就需要去改变啊。
是。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大部分的研究就是说光照会影响，就是你最好一上起来就让自己那个。可是如果标准的光治疗的话，光照治疗的话，其实是有规定那个瓦数啊，然后照多久啊什么的。如果真的有兴趣的人再去查一下。好，那另外就是褪黑激素，当然也是调整你对光的反应啦。那第二个其实就是饮食跟运动，他这边的建议是说一天的饮食集中在6到10小时，那就是类似168的概念。
对对对，
好，
就 fasting 有时候
也是会调整你的日夜周期。好，然后做一点瑜伽可以增加总睡眠时数1小时、很多耶、
还不错
还不错，好，可以是大家睡前可以做一点瑜伽。好，如果前面两个都对你没效的话，那当然就是还是要回到刚刚讲的吼，毒素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子、干扰因子啊，就让你怎么样治疗都效果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还是要回来想一下毒素的问题。因为生物时钟根据研究的话，最容易影响生物时钟的东西就是一些环境荷尔蒙、重金属、杀虫剂、农药、双酚 A、微囊藻毒、或一些神经活性的药物。药物当然一定要考虑，临床上还是会第一考虑药物啦、就是一些影响你睡眠的药啊，或是有些药会很醒的，你在晚上吃，或是有些药是很嗜睡的，你在白天吃，
对对对，
那当然就糟了。
对啊，
好，好，我们来看一下问题吧。好，有人问说他的颈椎因为车祸追撞之后有这个挥鞭式的损伤，产生了严重失眠，吃过许多的安眠药，哇，他写列了一堆。好，那现在目前是吃史蒂诺斯，容易在凌晨3点醒来。那神经内科的话，就是帮他转这个精神科，然后又有加大这个安眠药的剂量，但是他不想越吃越多，有什么 方法可以处理这个早醒的问题，这样子，你有什么想法吗？
嗯，因为安眠药有分，嗯，让你容易入眠的，还有分让你维持睡眠的，
维持睡眠的，
其实它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嗯，
是。
然后如果我觉得汇编是不是颈椎那个 FSM 有帮助，我就不确定了。
是因为如果是汇编式甩伤的话，通常会考虑一个叫做巴流氏症候群，哦，你可以稍微查一下这个东西，哦，巴就巴西的巴，流就刘德华的流，好，巴流氏症候群，它是一个甩鞭式的损伤之后很容易产生的一个后遗症，那它就会影响自律神经，然后恶心、呕吐、鼻塞、眼睛、眼窝肿、然后各种自律神经的症状啦，那的确就是说我可能会从自律神经的方面看一下，就是看那个悬雍垂啊，然后或是做一下心率变异，然后量一下测一下刚刚我讲的那个血清素那个神经内分泌的部分，我自己直觉想到的是这些。那另外就是如果你都会固定在凌晨三点醒过来，如果会想到比较情绪的层面的话，可能就是要想一下凌晨三点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哦，那这种对我来说算怪奇症状，或者是那个就是我可能会去查一下顺势疗法的要点啦，顺势疗法的要点也会有凌晨三点有哪一些特定时间有一些特定的顺势制剂会相对应这个时间，帮助在这个时间的时候是情绪是比较稳定的，这样子可能可以考虑看看。好，然后 OK， 好，然后再来这个是问到胃胀气严重导致失眠，请问有什么建议？尤其是特别是怀孕的时候，
胃胀气
有啊，有些人他肠胃，这就刚讲的那个肠胃不舒服，其实就很容易影响到睡眠啊。
对啊，嗯，像这种其实胀气是很麻烦的事情哦。我因为有些胀气，我们其实在医院就会涂薄荷油啊，叫他下来走路。
对，
但是孕妇就很有时候就不想出来下来走路，
又不想下来走。
对啊，
然后又不知道能不能涂薄荷油。孕妇可以涂薄荷油吗？不行，对不
对？
对
啊，所以其实有点困难。而且他主要是因为婴儿就塞在那边，嗯，他本来肠子那些位置就不太，对啊，不太是一个好的位置了。哎呀，我不知道。反正就不能用药了，孕妇就不能用药。
好，的确哦，孕妇的话通常就会比较保守一点啦。那如果说胃胀气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建议从饮食上面下手，欸，因为如果说胃胀气在功能医学里面最常考虑的还是胃酸分泌的问题，或者是小肠细菌过度增生，就是我可能会第一个建议，就像刚刚讲的那个调食因子。有没有建议你在集中一天的饮食在六到八小时之间，或者是你就是睡觉，你最后一餐跟你睡眠的时间可能隔个看有没有办法隔至少四个小时以上，好让东西是比较好消化的，嗯，或者是补充一点点酵素啊，或者是
益生菌
之类的，先让它那个。然后还有一些，其实你可以去查那些会产气的食物，你会很意外的发现，有很多会产气的食物是超健康的食物，什么那种什么花椰菜啊、苹果啊，那些都是很产气的食物。然后你就觉得那个很健康，吃的超开心，嗯，结果殊不知，等一下就胀气胀的超厉害。哦，那个其实是
对啊，可能孕妇就是要避免一些。
对，如果你觉得是因为这个胀气让你很不舒服，没办法睡的话，我建议你就真的去 Google 查一下。就是容易导致胀气的食物，然后就会发现，哎，他给你一堆，然后这些我都很常吃，嗯，哎，那或者是你就白天早一点的时候吃，晚上靠近睡觉，晚餐就尽量少吃那些东西，嗯，因为那些东西很多是真的很健康的食物，哦，但是它就是会胀气。
对，就我觉得胀气这种药也效果也不是很好啦，
胀气就 Gascon 啊，
对啊，那个也不是很好。
不会，我觉得Gascon，我觉得效果还 OK 啊，
还有一段时间，
要一段时间，
也没办法马上吃了就有效。哦，我们之前那个实习医师的时候，嗯，他有说要六颗磨粉，
六颗磨粉，
对对对，他因为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同一间学校的。
哦，真的哦， 因为 Gascon 它是界面活性剂的概念嘛，
对，它会把它吸住掉，
它会把那些气融合在一起嘛，就是很多小气球变成一个大气球这样的概念嘛，
然后让你容易排，
容易排出来，
所以它一开始要剂量够多才行，
对，
就是像 loading dose，
所以一次要六颗哦，
对，
因为我以前都开两颗 TID 这样子，
这个是正常剂量，
对，
但是
膨胀的时候要六颗磨粉，直接增加它的接触面积，
对，这没有 evidence base 就。学长传下来的
学长口耳相传的方法这样子，是
嘎斯
控直接六颗膜粉，
临床上这个是比较有效的而已。
OK， 好可以哦。好，那大家就是，那我觉得这一段算是蛮特别的啦，就是我自己是很觉得说，如果可以顺应这个时间这样走，我自己觉得以前我小时候那个放暑假的时候啊，就是整个作息会乱到一个不行欸。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就是放假，不是，我放假就会很想要把作息搞乱，不知道为什么，这也是我的一个行为模式，就是我放假就会想要睡到中午。
哦，没人管的时候也是啊。
对啊。
就欸，就一直做事啊，很奇怪，半夜了，然后就早上了。
对，而且就会想说，隔天放假就会想说，今天事情就可以做到比较晚，然后不知不觉就半夜两三点了，然后隔天就真的睡到中午这样子，
对，然后就调回来，
就调不回来，年纪越大调回来能力越差，呵呵，好，那我们今天的话有就问一下吴医师有什么样的感想。
感想，
对啊，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其实就我觉得那个刚刚讲到立腺体的那个，有一些想法，就是说我本来想说
你要再问吗？再讨论？
我这样，但是要检测
啊，可以简单讲一下，
就是我是想说，通常什么状况的人会来跟你说，哎，他立腺体有问题，你那时候会怀疑他立腺体有问题
哦。我通常是疲劳，主要还是疲劳。然后，但是那个立腺体的症状，他们就是讲叫做 pain brain drain 嘛，就是疼痛，然后再来就是脑的症状，然后再来就是 drain， 就是觉得很力量，整个精神力气都被消耗掉了。哦 ，pain brain drain， 而且立腺体的痛啊，立腺体造成的痛，就是那种病人会讲说他吃什么药都没有效的那种痛。对，然后再来就是，然后立腺体在哪些细胞里面最多？就是 neuron 神经元，然后还有心肌的心脏的细胞。
对，
那 muscle 当然也有，但是主要是心肌是最多，然后再来是脑。所以如果他也有 complain 一些脑或心脏的症状，我也会觉得比较像立腺体。
脑或心脏，
对，
那会跟肾上腺疲劳。会分开，
所以要分。所以如果一个人来，他先跟我讲他的主诉的症状，如果就是疲劳，我第一个就是在想他比较像是肾上腺疲劳，还是比较像是立腺体的问题。那就会看他的 history 啊，有没有比较严重的感染事件、压力事件这种的。如果说他是比较偏感染类的，或是整个人看起来很 toxic， 很多毒素，就是比如说他。就是各种感染，什么一天到晚泌尿道感染，一天到晚呼吸道感染，然后整个免疫功能看起来很有问题的，我可能就会比较偏向是立腺体。那他如果告诉我他是压力非常大，然后整个就是没有太多的感染，但是他就是一直处于压力很大的状态，然后肾上腺疲劳，他们功能医学讲的症状就是会比较偏向某一个时间点累，就是不是 always 很累那种，他是比如说。工作到一半，到中午到下午突然断电那种感觉，就突然就、完全撑不下去的那种，嘿，或者是早上起来他会觉得没有办法醒来，他的觉醒反应有问题，这种就会比较像肾上腺。但是当然也有更复杂，就是听起来两个都有问题，就是惨到一定的程度，就是一定两个都会有嘛。
对啊，我在想，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都说很疲劳啊，
对，
全身没力，
当然。
但好像可能好像两个都有了，
有，当然最严重的病人当然有可能他两个都同时发生了，
对，
但是稍微可以区分啊，如果他讲的就是比较偏向啊，我就是到下午的时候断电，我就是长期的工作忙很压力，然后为事业打拼很累，那我就可能就验荷尔蒙验肾上腺， 那如果他跟我讲说他就是因为某一次住院啊、感染啊，还是干嘛干嘛之后开始变得很疲劳、很累、嗯，那我可能就会比较偏向是立腺体。
嗯，因为口鼻也蛮多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嗯、嘿，对啊、那我就会往立腺体方向去。
传统西医对于立腺体其实就是理论上生化
没有啊，你以前在医院谁会管立腺体啊？
对啊，所以对这个真的是不太知道。
嗯，是。好，好，还有什么？那你所以你的。今天的感想主要就是有一些解惑释疑的感觉吗？还是
就对我其实本来褪黑激素对我而言就是失眠的治疗药物而已、哦，所以我看到有很多无微博哎。
可是你也上过克林哈的课，他就有讲这些别的用法啦。
对啊，但他的 就是对于其他的民众，我没办法解释太多到底有什么，
哦、
所以我想说可以。多了解一点
我有时候就会直接讲，假如说它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这样子。
像很多人就说啊，我涂一涂就好。我跟他讲，这抗氧化剂这个可以消炎发炎，嗯，那涂一涂就说，哎、欸、呀、啊，他睡得很好。
哦，对啊，这样也不错啊，这样也不错啊。
啊，就不用。
好，好，我今天其实很高兴的是那个。吴医师来第一个分享他的一些过程、哦、就是包括自己开刀啊，然后复健自己的一些历程，然后还有对褪黑激素在失眠 的治疗上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还蛮好的、嗯、就是真的不是没有临床没有真的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有效，但是他有其他的好处，
对对对，其他好处还不错、
哦。对对对，它有很多好处啦，好、哦，所以也不只是帮助睡眠。那你如果单纯是为了睡眠，也是可以值得一试，只是说，诶，可能也不用抱太大的期望，就是只有18%的人有效，目前看起来。嗯、哦，好，然后我这边的话给大家的想法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是睡眠啊，因为我。目前处理过几个睡眠糟糕，真的睡得很糟糕的一些个案啊，其实真的是蛮复杂的啦，就是真的身心灵各种折磨。你要想一个人在晚上真的都不能睡，那个其实真的是很大的折磨。对，那所以我其实是希望更多人去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有这些方面的卫教，因为我觉得只靠药物真的不行。
哦、
就是失眠这件事情，你看那么强，那么多很强的药、哦，那个吴医师刚刚找的这个图是吴医师，这两张这个圈圈的这些很可爱的这些图是吴医师提供的哦。你看这些那么多看起来很不错的药，很强的药了，但是它其实不是疗效没有大家预期的好，就是副作用很多。哦、所以其实如果说可以有一些别的方法改善睡眠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嗯嗯，而且睡眠对于新陈代谢来讲、嗯，睡眠吼
是
睡得好就等于瘦瘦针最近很夯嘛，睡得好就等于瘦瘦针的效果了
哦，
嗯、可以省4-5千块，
省4-5千块
一个月，
很好。
对啊，
然后睡眠跟疼痛也是非常直接的关系，
也是差。像我们值班熬夜，就是发炎反应很严重，就是睡眠就蛮有关系的。
对 ，OK， 好，所以也会睡不好，也会导致身体一直发炎。
对啊
，OK，
所以我觉得反正睡眠这个还蛮多人在研究的啦，
是
啊，甚至可以得诺贝尔奖。
嗯，好，把它的成因再分析的更清楚，我觉得可能要分类或者是什么各方面。
对啊，就再看看，再等。
好，很久没有看那个。一些 algorithm 怎么样去分析这个失眠的问题，然后好，那欢迎大家随时还是有任何问题的话，就是在留言给我们，然后今天的话大家赶快在今天公开分享出去，然后我会在晚上抽出一位幸运的得主拿到我的新书。
嗯，
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 好，谢谢大家，拜拜。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留言、点赞、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丹尼尔的神秘金三角，我们下次见。